聚会的张姓妇女，来到这里了，但是呢，早上就突然身体生病回家了。
哦，张氏妇女今日佢哋爸爸唔舒服，嚟到呢度咧就翻返屋企，因为病唔舒服。
等一下，我们按印之后，我准备去探望他。如果有弟兄姊妹，你有感动，我们可以一起去。
如果食完饭之后，如果有感动，你一齐去探佢。
曾经啊，有一位姐妹啊，她得了重病，是癌症。
曾经有一位姊妹，佢得咗重病，重病癌症。
她所在的教会呢，当时一位教会领袖去探望她。
有个教会嘅领袖去探佢。
这位领袖呢，就对这姊妹和她先生说：
呢个姊妹探病嘅人同姊妹同埋先生话：
说你们要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医治。
你要好好求神祷告，求神医治你。
然后现在呢，我们教会正在建堂。
教会而家喺度建堂。
你们夫妇啊，给教会奉献$30,000。
你哋夫妇要如果同奉献$30,000嘅话，俾教会。
我们，神喜悦这样的奉献。
神会喜悦你咁嘅奉献噶。
神一定会医治你。
神呢咁就会医治你嘅，一定会医你啦。
不久，这对夫妇啊，真的就是信了这话，他们真的奉献$30,000给教会。
呢对夫妇真系信咗佢讲，就奉献咗$30,000。
可是不久，这位姐妹就安息主怀了。
但系冇几耐咧，呢个姊妹咧就安息主怀啦。
这姐妹的先生和她家人就非常的生气。
呢个姊妹嘅先生同埋家人咧就好嬲。
他们再也不来教会了。
以后都唔翻教会啦。
而且他们逢人就说那个教会是骗人的，
见到人就话呢个教会系呃人嘅。
那这个事件绊倒了当地很多的人。
呢件事绊倒当时好多嘅人。
当然，那个教会的领袖，他做法确实是太离谱了。
呢个领袖嘅做法有啲离谱。
我们是不认同的。
我哋系唔认同咁样做嘅。
因为他这样其实是他不认识神。
佢咁样劝呢个教友，因为佢唔认识神。
但是呢，那些真的相信神会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人，其实也是不认识神。
其实好多人认为神应该跟自己嘅我哋嘅旨意嚟到行事，嗰啲人都系唔认识神。
其实好多人来到教会几十年了，他们却还不认识神。
好多人都翻咗教会几十年，其实佢仍然系唔认识神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研读神的话。
呢个就系我哋点解一定弟兄姊妹一定要研读神嘅话去认识神，
不是神的人的话，
而唔系去听人嘅话。
是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如此说。
我哋要知道系耶和华如此说，唔系牧师如此说。
是千年不变的古老福音，而不是什么我的新的看见。
是千年不变的老旧福音，不是我新的看见。
难道这位神如果不合我的心意，不按我的意思去行，就不是神了吗？
如果这个神不按着我们的意思去行，这个神就不是神了吗？
如果人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神是不是神，
如果人用人的办法，人的想法去判断这个是不是神的话，
其实他就是把神的作为是限定在人的智慧里面。
其实他就将神的作为限制在自己的智慧里面。
他本质是把人自己当作神。
他就将人自己当作是神。
他不知道神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
他们不认识到神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经文出埃及记里面呢，就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今天我们再研究出埃及记，就看到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是超出我们计划的，
是超出人的计划的。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神预备黑暗和坎坷，好让我们全心奔向光明，享受神的安息。
神是故意预备黑暗和坦克我们的困难，预备我们奔向黎明的光明。
神预备黑暗和坎坷，好让我们全心奔向光明，享受神的安息。
他叫我们全心的奔向光明，享受神的安息。
那上次讲到，我们讲到摩西带着他妻子还有儿子们去埃及。
上次我们提到摩西带着他妻子和儿子去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为了要完成神的使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为了要完成神的使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在半路上呢，神要击杀摩西的儿子，
在半路的时候神要击杀摩西的仔，
因为他没有行割礼，
因为摩西的仔没有行到割礼。
当孩子的母亲给孩子行了割礼以后呢，他们一家人就出发了。
当孩子的妈妈帮个仔行咗割礼之后咧，佢哋一家人平安就出发啦。
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的是第四章二十七节开始讲。
今日我哋由出埃及记第四章廿七节开始讲。
我分三方面来分享。
从三方面嚟到分享。
因为经文很长哈，我们就不全部读下来。
因为经文系非常长，所以我哋就唔去全部读。
那我分享的第一点呢是曙光在前头。
我哋分享第一。点就系曙光喺前面嘅。
经文是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系出埃及嘅经文四章廿七节到三十一节嘅。
我盼望你听我讲到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圣经打开哈，因为我全部都是集中在经文上。
如果你哋有圣经，我希望你哋打开出埃及记四章廿七节，因为我哋所讲嘅每一句都系圣经入边嘅。
那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样说哈，我念一遍就好哈。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我们读到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的前途一片光明。
那摩西以前所有心里面的问题，神都为他解答了。
摩西心里面所有的困难，神都帮他解答了。
而且他的儿子也行了割礼。
而他的仔也都行了割礼了。
摩西的哥哥亚伦呢，也在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与摩西会合。
摩西的哥哥亚伦也都同佢山上会合了。
那摩西把神的话就对亚伦讲了一遍。
摩西就同佢哥哥讲咗神同佢讲嘅话。
他们到埃及，那亚伦作为摩西的发言人，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
摩西的哥哥亚伦就系成为佢嘅发言人，向法老同埋以色列人讲话。
那他们怕人不信，又把那些神迹，行了一遍。
他们怕那些人民不信，他们再行一次的神迹。
大家还记得那几个神迹吗？
大家记不记得他所行几个神迹啊？
就是杖变成蛇。
他摩西的杖变成蛇啦。
然后手顷刻之间长大麻风又复原。
然后他的手长大麻风，后来又复原啦。
那第三个神迹就是水倒在地上变成血。
第三个神迹就是水倒在地下变成血啦。
那以色列人呢？看了听了话，然后看了神迹之后就相信了。
以色列人听咗摩西讲，又睇到神迹咧，佢哋就相信啦。
我们可想而知，当时以色列百姓是心里多感动、多兴奋。
我哋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人系几兴奋啦、感动。
那做埃及的奴隶，有四百年。
他们做了埃及的奴隶四百年，
他们以为神早就忘记他们了。
他们以为神早就忘记他们。
现在终于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们。
他们现在终于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们。
神看见他们的苦情，眷顾他们。
圣经说神看到他们的苦情，眷顾他们。
所以他们是向神下拜。
所以他们向神下拜。
他们充满了感恩。
他们充满了感恩。
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
终于熬出头了，苦日子过了。
他们可以离开这为奴之地了。
他们可以离开这个为奴之地。
要不了多久，以色列人就能够搬到应许之地去。
很快，他们能够搬去神应许他们的地。
不用再服侍法老王了。
不用再服侍这些法老王了。
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情，我们都愿意生活一帆风顺，对吧？
其实我们今天都很希望生活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也都喜欢美好的结果，快快的到来。
我们都希望美好的结果快快的来到。
但是事情常常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
但是人生很多时候事情不是我们这么想的。
那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第二点要看就是黎明之前的黑暗。
那经文是在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
是经文是五章一至二十一节。
那就在以色列人愿意相信神、敬拜神、愿意跟神走的时候呢？
当以色列人愿意相信神、跟神走的时候呢？
哎，紧接着坏事发生了。
马上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那第一个坏事是什么呢？就是黑暗拒绝光明。
第一就是黑暗拒绝光明。
那经文是在五章一到五节。
是在经文的五章一到五节。
那第五章一上来这五节经文里面很明显就发生了冲突和对抗。
在很明显呢，这里第一到第五节就看到他们有冲突和对抗。
那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我们请注意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效忠谁的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要效忠哪一个呢？
那意思是你当让我们走啊，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到旷野去敬拜他。
他说你要给我们离开埃及，我们的神要我们去旷野敬拜他。
那我们效忠的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效忠的耶和华。
那这一点让法老非常的恼火，
这样整到法老好嬲了。
那法老他既不是哎呀要寻找一下答案，也不是迷惑不解。
法老不是迷惑不明白，
因为摩西啊，他已经告诉他耶和华的是以色列的神了。
因为摩西已经话咗俾法老听，耶和华就系以色列嘅神。
那法老呢，他是很高傲的口吻来反问摩西。
法老用好骄傲的口吻嚟反问摩西。
他问耶和华，谁是耶和华？
佢话边个系耶和华？
那在这里我没有耶和华的地位。
呢度喺埃及冇耶和华嘅地位啊。
那很有意思的是哈，接下来出埃及记，整本出埃及其实在戏剧性的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耶和华是谁？
跟住出埃及记呢成卷书咧，就系话俾法老听耶和华究竟系边个？
那法老会清清楚楚知道，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的那位究竟是谁？
跟住落嚟睇咧，就系睇到法老清楚知道，要佢让以色列人走嗰个耶和华究竟系边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撞在一起了。
呢度睇到两个系唔同嘅世界撞埋一齐。
这不是两个人在对抗。
呢度唔系两个人喺度对抗，
这是创造世界的主和世上最有权力的法老的较量。
呢个系创造世界嘅主同呢个法老嚟到去对抗。
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呢度系有象征性嘅意义嘅。
法老是代表这个世界所能聚集起来最强的跟神对抗的力量。
法老咧系话呢个世界最强嘅邪恶嘅势力能够可以同神对抗嘅。
这两者的力量，这个较量呢，其实是从创世之初在伊甸园就开始了。
其实呢个邪恶同神嘅对抗系从最初喺伊甸园已经开始咗。
呀，世人跟神的对抗啊，从伊甸园开始到巴别塔形成高潮。
世人同神对抗系由伊甸园开始，到巴别塔这个事件是对到高潮啊。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王的对阵。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世界的王和神去对抗。
以色列人的王耶和华和世人的王是法老王。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神和法老王世界的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我们看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第四节第五节法老说的话。
在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法老所说的话。
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那在这里面我们读来呢，一看，哎，法老生气了，好像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偷懒。
这里看到法老要生气了，好像说以色列人要偷懒
啊，他们想偷着休息几天，
他们想偷懒几天。
那这里的文字其实有更深的意义。
其实这也有更深的意义。
如果你读原文就比较清楚了，原文直译上去是这样的，他说，摩西亚伦，为什么你们使这百姓从他们的劳作中解开羁绊呢？
他说摩西亚伦，你做什么要以色列人百姓在什么
解开羁绊，
解开这个羁绊呢？
他说你们去做你们的劳役吧。
他说你去做你的劳役吧。
那解开羁绊这个意思哈， 它是从缠绕中解脱出来的意思。
解开羁绊是由缠绕中被解开出来的意思。
非常有意思，原文解开羁绊这个字哈，它是跟法老这个词是相同的词根。
解开羁绊的意思原文和法老这个名是一样的字的。
法老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法老的重担从他们身上松开挪去，
为什么要将他们法老的重担在他们身上挪开呢？
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目的。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目的。
神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苦役缠绕中挣脱出来。
神要将以色列人在法老的苦役里面解开他们出来，
然后让他们得安息，
让他们能够得安息。
法老是绝不允许以色列人从他的管辖下脱离，
法老是不会愿意给以色列人在他管辖里面来到去离开的，
哪怕是短短几天都不可以，
就算是几天法老都不愿意。
这里法老是把自己看作神，
这里法老是将自己 变成神，
所以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怎么要听他说话呢？
我法老是主，我是神，我说了算，
我法老就是神，我说了就算了。
那以色列人要想得安息，法老的束缚必须要打破。
如果以色列人要享受安息的话，法老的捆绑必须要打破。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若想进入神的国度得安息，
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进入神的国度得到安息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权势、这个世界的效忠必须要除去。
我们一定要解除这个对世界的效忠。
这就是神在这个故事里的作为，
这就是这段经文神要我们看到的他的作为，
也是神在你我生活中的作为，
也都是神在你和我生活中的作为。
但是神所采用的方法绝非我们想象的，
但是神采用的方法要我们解脱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想的，
神的方法也不是那么舒服的，
神要我经过的方法也都不是那么舒服的，
但却是最有效的，
但是它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第二个坏事啊，以色列人遇到的就是黑夜更黑。
这里看到呢，以色列人面对的前面是黑夜更加黑的。
啊，这是五章六到二十一节。
是五章六到二十一节那里讲的。
大家知道哈，做砖啊，我们读刚才已经读了哈，以色列人做砖，那做砖的材料主要是什么呢？是泥土。
做砖的泥土主要是材料主要是泥土。
那为了使这个砖更加结实呢，就要在泥土里面加草。
我要啲砖更加结实咧，就要喺泥土里面加啲草。
那本来以色列人他只要挖泥和泥，然后呢烧砖就好了。
本来以色列嘅苦工咧就系挖泥烧砖就得啦。
这个草料是由别人来供应的。
草咧就系由埃及人嚟供应嘅。
那现在好了，草料是以色列人要自己去捡。
而家法老罚佢哋，你啲草要自己去执。
他们要在埃及遍地去捡草，
以色列人要去埃及遍地去执啲草，
捡完草再做砖，
执完草先可以做砖。
而且呢，他每天做砖的数量不能减少，
但系咧，佢哋唔可以少交砖头。
很明显，他们工作量加大了。
好明显咧，呢班以色列人咧，而家工作量加咗，
他们需要加班加点，
要做加班就要加力，
然后完不成呢，就要被罚挨鞭子。
如果他们交不齐砖呢，就要被埃及人打他们。
神领他们出奴役之地不是走直路，
神不是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为什么不行直路呢？
而是带以色列人进入到更苦的环境里。
但是为什么带以色列人进入更苦的环境呢？
这是什么样的救赎？
这个耶和华怎样救赎的？
他们到神面前哀求，求救赎。
以色列人向神哀求，求神救他们，
神也答应要拯救他们，
神也答应要拯救他们。
那现在呢，反洛德受压迫更深的地步，
但是现在呢，反而他们压迫更加严重。
一定会问为什么，
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神这样做，
为什么神如此对待以色列人，
为什么神这样对以色列人呢？
他是他们的选民啊，
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
答案是，是的，这就是神的定旨。
答案就是神就是要定旨是这样做的。
那神的美意本是如此，
神的美意本是如此。
那你会说呀，这真令人难以理解
啊，那我们人真的很难明白、
其实 这样的故事对我们并不陌生的。
其实这样的故事对基督徒都不是陌生的。
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经历也一样。
有些基督徒我们生活中经历都是一样。
我们多希望我的生活是安安稳稳、平平静静、自由自在、快快乐乐。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安安稳稳、自自在在、平平静静过一世。
可实际上总是事与愿违。
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
我们有些人生活常常是七上八下。
很多人生活是七上八下。
有时候像那个 roller coaster 云霄飞车、啊、惊心动魄。
好像云霄机飞车或惊险动魄。
这就是事实。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事实。
这是神的安排。
但是这个却是神的安排。
你想平安无事，可是你生活里会遭遇各样的麻烦。
你想希望平安无事吗？但是你会经历很多的麻烦。
有苦难，有灾难。
我们经历苦难，又经历灾难。
你可能开车会被人碰瓷。
无端端的车被人碰亲。
那好不容易停在停车场了，又被别人的车撞了。
好好地停在停车场都被人撞到。
那撞你车的人逃之夭夭。
撞你的人又不见了。
那做生意被别人骗了。
做生意又被人骗。
还惹上了一场官司。
又惹上一场官司。
那你好心帮助人却被人诬陷。
你好心帮人就被人误会你。
然而这正是神完美计划的定旨。
但是这些正是神完美计划的定旨。
你想你的家庭和和美美。
你希望你家和睦美满。
但是你的配偶常对你河东狮吼。
但是你的配偶成日都河东狮吼。
然后你的孩子莫名其妙就跟你作对。
你的小孩莫名其妙跟你作对。
你的疾病也是总是不见好。
你的病成日都不好的。
但这正是神的预旨。
但是这个正是神的旨意。
你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吗？
你经济上面一筹莫展吗？
你遇到试探跌倒了吗？
你遇见试探你跌倒了吗？
这是神的预旨。
这个正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计划。
这个是神的计划中。
有些人听到这儿可能就皱起眉头开始摇头了。
听了就皱眉头了、摇头了。
实在听不下去。
实在不想再听了。
如果不是顾及一下礼貌，可能现在站起来就走了。
如果不是因为有礼貌，现在起身就走了。
确实，这些话听起来很可怕。
我们听这些话，听就不想听了。
但这正是我们要承认的事实。
但是这个正是我们要承认的事实。
我们承认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
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
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不管是树上掉下的一只麻雀，
不理是不是树上跌下来一只麻雀，
或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每一个压力，
或者我们现在面临生命的每一个压力，
毫无例外都是神的预定旨意。
毫无怀疑的，这个都是神预定的旨意。
那六到九节让我们看到、情况越来越糟了。
第六节跟着下去看到以色列人的情况越来越差。
你看好第九节末了他怎么说的。
第六节的尾他怎么说呢？
他说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这是法老王他在宣告说他的话才是真理。
法老王宣告他的话才是真理。
摩西亚伦传的神的话是谎言。
他们跟以色列人说摩西亚伦说的才是大话。
法老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和他们神的话断绝开。
法老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和神的话语断绝。
他要以色列人意识到什么呢？只有法老是王。
他要以色列人知道只有法老才是神。
法老说的话才是真实的。
法老说的才是真的。
神的话都是谎言。
神的话都是骗你的。
那法老是把自己设在了神的位置上。
法老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
他的命令只有一个，就是干更多的活。
他的命令只有一个，就是叫你做更加多的苦工。
在法老那里没有安息这个概念。
在法老心里面是没有安息的概念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处的世界都是一样。
这个世界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你应该拥有更大的房子。
世界灌输俾我哋嘅就系你哋应该有更大嘅屋，
更大的车子，
更靓嘅、更好嘅车，
更高级的享受，
更高级嘅享受，
更高的更高的学历，
更高嘅学历，
然后更加出人头地，
更加嘅出人头地，
然后你更有保障的退休计划，
你就会有更有好保障嘅退休计划。
星期天是你赚更多钱的好机会，
星期日系你赚更多钱嘅好机会啦。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大家星期天如果你要去商场的话，你会看到它的销售额比平时更多。
如果你星期日去买 去商场，你会知道他们的销售率会比平时多的。
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声音就是跟法老一样，你要干更多的活。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声音和法老当时给以色列人的声音一样，叫你们做多些，
不要去教堂安息，
不要去神那里教会那里安息。
神教导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神教导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不要陷在这个世界里，
不要陷在这个世界里面。
神用什么方法呢？
神用什么方法呢？
神使用的方法是让我们陷在苦难之中，
神是将我们陷在苦难当中，
这是神的方法之一啊，
这个是神用的方法之一。
好，我们再回到经文，
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
神应许说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神应许说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就向神下拜说，是啊神，求你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向神下拜，神啊，你拯救我们啦。
那接下来呢，神却通过法老让他们更深的陷入痛苦之中，
我们看到呢，法老要他们更加做更多的苦工。
那神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呢，是让他们认清法老的本质，
神咁容许咁样发生，就系神希望以色列人呢能够睇清楚法老嘅本质。
另外呢是让他们渴望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另外希望佢哋渴慕有更好嘅地方。
让他们不再留恋现状之中。
叫佢哋唔好留恋现在喺法老之下。
你可能会诧异哈，以色列人怎么会留恋埃及？
你话以色列人点会留恋埃及啊？
他们在那儿过的是奴隶的生活，
他们在埃及不是做奴隶吗？
没错，他们虽然是奴隶，但真是留恋埃及，
他们虽然是奴隶，但他们真的很喜欢在埃及。
如果你读后面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这是真的。
如果你再继续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很留恋。
他们出埃及没多久就向摩西造反了，
他们离开埃及没多久就去向摩西来到去投诉，
哭着喊着要回埃及，
要喊着要回去埃及。
为什么？因为埃及的菜味道好，
他们说埃及的餸好吃一
点，埃及的水果好吃，
埃及的水果又好吃一点。
我们今天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麻烦和不幸，
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麻烦和不幸，
就是神教导我们的方法之一。
这个我们要知道是神教导我们的方法之一。
神叫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只是我们的寄居之地，
神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寄居的地方，
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并非我们永远的家园。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使我们满足的，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叫我们满足的。
假如你认为你的一切，这个世界上一切你都让你称心如意，
如果你觉得现在世界一切你都称心如意的话，
你百事可乐万事如意，
你百事可乐万事如意，
那你就会把对神的忠心转到对这个世界上的，
你可能将你对神的忠心已经转移去世界上面。
神不允许他的子民这么走下去，
神不容许他的子民继续这样做下去，
所以他安排了艰难，但他的目的不是艰难，
所以神安排了一些艰难，但是他目的不是要我们经历艰难，
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安息，
神的目的最终是要我们安息的。
虽然他拯救的方法之一是苦难，
虽然神拯救方法之一是苦难，
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走向恩慈安息的路，
但是他最终目的是要我们走向恩慈安息的路的。
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面临两个选择，
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两个选择，
那是效忠法老呢还是效忠神？
他是要效忠法老呢，因为效忠耶和华神呢？
那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选择，
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选择了。
你看经文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 并且对我们说，坐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你看哈，这经文我们看到了，他们满口承认自己是谁的仆人，是法老的仆人。
他们说他们自己是法老的仆人。
那试探一来，他们就显示出他们对谁效忠了。
试探一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向哪个效忠了。
在试炼面前，他们失败了。
在试炼的面前，一班以色列人失败了。
那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能够感觉到、看到、摸到、尝到现世的压迫他们的权势。
他们之所以埋怨，因为他们能够每日能够摸到、看到、感觉到这个世界给他们的东西。
而他们所拥有的关于那将来的，就是那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却只是几句话。
他们对将来的应许和神的应许之地，只是神的话而已。
他们只听说了那应许之地，
只是他们听闻应许之地。
但是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和逼迫，
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和逼迫，
要持守这个应许就是非常的难。
要持守这个应许是很难。
他们对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那我们看哈，外面啊，这是后面经文哈。那外面有法老的逼迫，以色列人的内部呢也开始信心动摇了。
以色列人的内部开始信心动摇了，
他们绝望了。
他们绝望
，因为在法老面前他们不再有好奴隶的名声了。
他们在法老面前再没有一个好奴隶的名声，
所以他们开始指责摩西亚伦是有杀人的动机。
他们指责摩西亚伦你有杀人的动机，
这个是很严重的指控。
这个很严重的指控
，其实这个指控背后是开始怀疑神的应许了。
其实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应许了，
他们认为神的应许是不可靠的。
他们看下看下，觉得神的应许是不可靠的。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深的。
黎明前的黑暗是很深的。
但黑夜一定会过去。
但黑夜一定会过去。
黎明一定会来到的。
黎明一定会来到。
这就是我要分享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
是白昼将近。
白昼将近。
经文是在5:22-6:1。
5:22-6:1。
那5:21呢？以色列人对摩西发怨言，摩西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但系摩西嘅反应系咩咧？
摩西他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
摩西乃系翻到神嘅面前，向神倾心吐意。
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
佢话：主啊，你做咩？辅导这个百姓呢？
你看摩西他是知道的，这不仅仅是法老不顺服神要加害以色列人。
这里看到不是只是法老不顺服神要加害以色列人。
那摩西很清楚，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
摩西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
是神在使以色列百姓受苦。
是神要以色列百姓受苦。
那这太不可思议了哈，他说连摩西这个时候在信心上也失败了。
我们看到连摩西在这个时候信心都失败，
他至少是迷惑了，
最少摩西这个时候是有些迷惑了。
他问神，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摩西竟然问神，你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呢？
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你似乎一点都没有拯救这以色列人。
原文这句话表达是非常强烈的措辞，
其实原文这个是非常强烈的措辞。
神为什么允许这事发生？
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
因为神为了要让以色列把心从法老那里完全转过来。
因为神愿意以色列人的心完全由法老那里转过来。
他要向以色列人显示，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侍奉谁。
神要向以色列人说，你们应该要侍奉谁。
所以神首先要使他们的心和眼前这个地方，这个主人，这种服侍是一刀两断的。
神要他们从现在的服侍的主人要一刀两断的。
他们所处的环境呢，他们我们现在人可能很难体会到。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 所经历的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到。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少有人站在泥里边整天的劳作做砖、啊、
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整天在泥里面是做砖的，
所以我们很难跟我们自己联系起来，
很难将这个做砖的情景跟我们 联想到一起。
但这个不仅是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是这一段呢不单是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
它也发生在当今的教会里，
在当今的教会都是一样。
这确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教会有关系的。
我们坐在这里面敬拜、是关于我们向谁效忠，
我们在这里做崇拜就是关于我们今天向谁效忠。
我们效忠的是神，是耶和华，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就是表明我们效忠我们的神，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来这里敬拜神？
为什么我们礼拜日要回教会敬拜神呢？
因为这极其重要，
这个是极其重要的。
敬拜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醒我，我到底属于谁。
来敬拜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提醒我自己，我今天效法边，我效忠边个，
我到底在侍奉谁，
我到底是侍奉边个，
我听谁的声音，
我是听边个的声音，
我顺服谁的话语，
我是顺服边个人讲话。
所以我们不要坐在这里嘲笑当年的以色列人，
我们不要坐在这里笑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蠢。
他们在上一章还信誓旦旦向神下拜呢，
我们前几节先看说他们向神下拜，
怎么一下子就不认神了，
转下一眼间就 不信神了。
我们不也是一样吗？
我们今天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吗？
我们从上个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当中没有跌倒没有失败吗？
我们上个礼拜到今个礼拜当中没有跌倒没有失败吗？
我们回想一下，在这短短的七天当中、我们有什么光景？
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七日我们的灵命是什么光景呢？
那刚才提到我们生活中的麻烦还有经济上的困难、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生活上的麻烦，经济上的头痛、
工作上的压力，身体的疾病，
工作的压力，身体的疾病，
婚姻上的挣扎，
婚姻的挣扎，
我们遇见的试探，
我们遇见的试探，
所有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
这些所有的困难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侍奉的到底是谁，
我们侍奉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爱的是谁，
我们爱的是哪个，
我是谁，
我又是哪个呢？
我为谁效劳，
我是为哪个效劳呢？
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考验我的忠诚，我向谁效忠，
这些所有发生我们 身上的事都是要问我们为哪个效忠。
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面前也是摆着两条路，
我们跟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面前都摆两条路，
两种选择，
两种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法老的，是这个世界的，
一种是法老的，是这个世界的、
我必须去做，
我必须要去做事、
去获得更多，
去赚更多钱、
但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的，
但这个世界永远在变的，
我也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
我也都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那另一种选择告诉我，我要安息，
另一个选择告诉我们，我们要安息，
我要安息，我要侍奉神，
我要安息去侍奉我的神。
那面对摩西的困惑不解和强烈的情绪、当时耶和华神再次给摩西话语，
面对摩西的、情绪，这么激烈的情绪，神向摩西说，
那现在呢，摩西他一定看见、要看见耶和华要向法老出手，
现在摩西看到耶和华神要向法老出手了，
那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会是怎样呢？
两个，第一，他必因我大能的手释放以色列人，
神说他必法老必因我大能的手释放以色列人，
然后呢，第二，法老必因我的大能的手驱赶以色列人出法老的地，
必因我大能的手赶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那圣经原文是说了两次必因我大能的手，
圣经原文其实讲了两次必因我大能的手，
是特别强调神的大能，
是特别强调神的大能，
但我们中文翻译只翻译了一次，
但是我们圣经只中文翻译了一次而已。
必因神的强有力的作为，法老要释放并且快快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必因神强有余力的作为要让以色列人赶出他埃及地，
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脱离为奴之地是因为神的大能，
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因为神大能的手。
在出埃及后面的章节里，神一直在对以色列人说，
在出埃及的后面的章节，神不停地跟以色列人说，
我会供应，我会饶恕，
我会供应，我会饶恕，
我会拯救，
我会拯救，
我爱你，你是我的儿女。
神不断说，我爱以色列人，我爱你，你是我的儿女。
你要等候，等候我的救赎。
耶稣耶和华提他，你要等候，等候我的救赎。
那以色列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之可以成为神的子民，
不是因着他们的信心，
并非以色列人的信心，
是因为神爱他们，
只是因为神爱他们，
是因为神的信实，
因为神的信实，
是因为神拣选他们，保守他们，
因为神的拣选和神保守他们。
等时候满了，神会差遣他儿子，
时候满的时候，神会差遣他的儿子。
那生于妇人，生于律法之下，
生于妇人和律法之下，
凡信靠他儿子的人，
圣经记载凡信靠神儿子的人，
神永不丢弃，
神永不丢弃他。
你看哈，这条通往应许的安息之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通往这个安息之地的道路是坦克不平的，
但这却是一条能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路，
但是却是一条能够将我们带到神的路。
我们的希望不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希望不是在这个世界，
不在这个今生的物质上，
并非在今生的物质上面。
尽管有些物质很吸引我们，
尽管有很多物质很吸引我们，
假如神不把这些让我们留恋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拿掉，
如果神不将我们留恋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拿走的话，
我们的心会发沉的，
我们的心就会发沉，
我们会不愿意离开，
我们不想离开。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允许麻烦临到我们，
因为神的怜悯，他容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
好叫我们把希望放在神身上，
以致我们能够将希望放在神的身上。
神要我们经历苦难，全心的效忠神，
神让我们经历苦难，能够全心的去效忠神。
这是神赐给我们安息的方法，
这个反而是神赐给我们安息的方法。
神是预备黑暗和坎坷，好让我们能够全心的奔向光明。
神是预备这个黑暗和坦克，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仰慕这个光明，
好享受神的安息，
能够享受神的安息。
所以让我们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再一次更新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凭着恩典和信心能够更新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荣耀神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活一个荣耀神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天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宝贵的经文，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美好的旨意。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但我们知道你是让我们能够把心思意念从这个世界挪开，专心的转向你，能够专心的跟从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好的美好的地方不在这里。天父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你的应许必定实现，那美好的未来一定会来到。天父啊，求你坚固我们，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离开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感谢张向道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下面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间，请司事上前来。好，我们先为今天。